Hello， 欢迎收听戏骨夫妻去 Charlie， 我是 Annie，
我是 Jack，
让我来看看你的面相。
怎样？你会看面相啦？
我不会，就是我不会看面相，所以我现在特别想要来研究一下。
嗯，肥头大耳，对吧？
不要这样讲嘛！你知道为什么我要看面相吗？
为什么？
因为最近有很多马后炮啊，就是一个男生的面相，其实是他结婚之后、结婚之前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到底真正的性格是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你说完全扯淡，他也不是。
嗯，
因为有的人看起来真的就是你一看就是很尖酸刻薄。
相由心生啦，有的人真的会很外显、很外露出来，对不对？
对。
为什么我们要今天要讲这个东西呢？因为最近发生了一件很骇人听闻的一个事件，就在我们的戏谷。
嗯。
哦，大概两个礼拜之前呢，发生了一个戏谷杀妻案。
你这是要配一个什么那种惊恐音乐？
那这一位男生呢，就是老公杀掉老婆这位老公呢，他的面相后来就很多人 quote unquote 马后炮那种感觉，就说哦，你这个人看起来就怎么样怎么样，看起来哦就是会怎么样怎么样，家暴啊什么的。可是这都是事后来看，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光看他的照片的话，你真的是觉得他就是一般的普通的男生。
对，甚至。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他们放出来，就是他结婚，他们俩的结婚照。
哦
哦，那个我男生我都觉得那个长得真的是还蛮好，就是、
蛮
帅
的,
蛮帅
的
对，
对不对？有点像有点明星的感觉，而且他还身高190，
嗯，超高的。
哦，我们稍微回过头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OK， 这个男生呢，跟女生好像都是27岁 ，OK， 很年轻。他们本来是在中国的清华大学，两个都是清华大学的，然后到美国来之后呢，在 UC San Diego 读了硕士，之后呢，男生就进入了 Google 当了工程师，女生呢就进了 Amazon 当工程师，然后之后呢，男生就把女生内推，就是把她拉来 Google 一起当工程师，就等于最后呢是两个人都在 Google。 所谓的杀妻呢，最后发现是这个男的等于是活活把他妻子给殴打致死，就没有任何的武器或凶器的情况，就是赤手空拳把他老婆给打死。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戏谷这边当时同时有一些其他的凶案的新闻发生，所以大家会觉得，哎，一开始大家是说，哦，男的是把女生给枪杀了然后自己自杀，这是另外一个新闻，大家搞混了。对，是另外一个城市，也是在我们戏谷，但不是这一件。对，
这个当时得多大的恨意才可以，因为一拳基本上打不死嘛，除非你真的打到哪个穴位那种。
嗯，
不然的话你要一拳拳这么样子把人打死，这个超级得带着很大的恨意才能去真正做出来。
对，所以说警察进去他们家的时候呢，就发现那个男的其实就是他跪在那边，然后双手就是举起来，就等于是有点投降了，可是他双眼非常的无神，完全就是沉浸在事后可能一个巨大的一个空洞跟恐惧当中，然后就发现他的手就是非常的肿胀跟也受伤了，就是他赤手空拳把他老婆给打死，然后老婆就躺在地上就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然后这边有一个谣言要澄清一下，因为当初新闻出来的时候呢，是有人在传说因为他们其中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双方都遭到了 Google 的裁员而受不了这个压力，然后就是发生这样子的惨案，但其实后来是说没有的，没有这件事情，他们当时都是还是在职的 Google 的员工。
对，
嗯，
而且就算被裁员也不会说生气到互殴吧，对不对？
就压力很大呀，那时候大家在讨论说，哦，天哪，怎么戏骨压力，就是大家裁员压力这么大导致这样的惨案。
嗯，
对，后来不是好像是他们自己内部的纠纷，有认识的人讲说呢，就是好像这个老公的控制欲非常的强，当初把他老婆从 Amazon 就是拉到 Google 也是因为可以就近就是看着老婆，然后不知道到底细节发生什么事，反正就是他男生就是控制欲非常的强，然后那天晚上发生了口角，就是吵架了。
嗯
嗯，那目前呢，这个事件呢是已经试图要开庭，但是开庭好几次，这个男方呢都好像还在医院，就是没有出庭。
对
对，所以目前的这个案件的进展，这男生会怎么判刑啊什么，我们都还不知道。但我们今天想要讨论比较是 怎么讲，有点像夫妻关系或心理健康或是怎么样来处理这种挫折啊冲突啊这种东西的，对不对、
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到底该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的，你知道吗，
发现对方是一个恐怖情人，
对，
或渣男，或是有家暴的倾向。
好，那我从比较影响力没有太大的来讲好了、一个是抗挫折能力低，遇事则乱、或者是高估自己的人，对，这种就是当你们在谈男女朋友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对方，当他处理不顺心的时候，比如说成绩不好了，或者 哪一科被当掉了，他会不会就开始那种捶墙了，或者是开始很暴躁。
遇到挫折的时候他怎么处理，人家不是说恋爱当中看清对方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一起去旅行吗？
哎，没错，
因为一起去旅行呢就是跳脱你原本的生活圈，你的舒适圈，就会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处理，一些挫折，哦那边不顺心，哦那边又出什么状况、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看那个人是怎么去处理的，他会不会暴跳如雷啊，或者是哦开始发脾气啊，开始丢包啊，
对，
对不对，
有的人他可能会暴跳如雷、那有的人可能是他相反，他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他高估自己、结果最后又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你知道吗，就也有这种人。那这种人如果你跟他在一起久了，你就会以后日后了，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
不切实际，
对，不切实际、再往上再往严重点说、有的人他会钻牛角尖，他的生活他的观念是那种非黑即白的，
哦这我不行，
对，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他开始上纲上线、
哦、
你知道吗，就把东西就给弄大然后得理不饶人，
哦我不行天哪，这种我就不行啊，因为生活中两个人在一起有太多事情可以吵了，如果一点点小事你都要上纲上线，然后无限放大，然后得理不饶人，
对，你会活得很紧绷、
对啊，而且你知道一开始恋爱嘛，可能会有恋爱脑，然后男生发生或是女生啦，现在都有可能有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你就觉得哇，他好 man 哦，他好大男人，他好酷哦，他想掌控全局，然后他就是很大男子主义，一点点没有关系，到最后你一开始忍受他或一开始包容他这种东西之后，他可能就越来越夸张，
对，就是如果他在恋爱的时候他都可以就是有非黑即白的时候、那就说明他这个人是很缺乏包容心的，
站在你另外一个角度想事情、我觉得是黑就是黑，我觉得白就是白，中间没有灰色地带可以讨论，
对，这种就很容易就是很 self-centered
自我中心，对，这种人我没有办法，作为朋友我也没有办法、就是他非常的固执啦，可以这么讲，他觉得对的就是对的，就是什么别人的话他都听不进去的话，这种我就可以谢谢再联络。
再严重一点的、就有一堆啦，比如说小心眼、爱吃醋、没有安全感、疑神疑鬼、控制欲强、这就是属于我们这个
男主今天要讲的这个男的、
对，然后就是性格极端的、很容易冲动的，甚至有暴力倾向，或者是负能量爆表，我觉得这个是 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看看他到底是个正能量的人还是负能量的人、一开始恋爱的时候肯定一开始都是甜言蜜语，想给你表现最好的一面、但是随着你谈久了，可能谈了几个月了，他一定会有那种就是本来的面目会露出来，
对，
这个时候你看看他到底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我个人、是很 没办法跟那种偏负能量的人在一起，我会觉得生活何必呢，我跟你谈恋爱或者我跟你在一起一定是想快乐，对不对、这是最主要的，没有人想说我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分担你的负能量，
伴侣是有这样的功能的，就是你可以分担对方的烦恼或倾听，会让对方安慰、
那也是有的时候，你不能说跟你在一起就是来跟你分担负能量，这样子真的
只有负能量
对，或者大部分的时间，这个我觉得谁都受不了，就长久下来都受不了，可不可以跟你同甘共苦，就是共苦可以，但总得有甘的时候吧，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跟你就是苦
苦苦苦苦苦苦苦，
对，一辈子无指望的这样子都是负能量、那也不好、或者是看看对方有没有不尊重你，你知道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双方尊重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因为说谁工作好赚钱多，或者谁的职位高、或者谁比如长得更好、就开始对对方不尊重，
贬低不尊重，
嗯，甚至有那种 PUA。 对，然后情绪不稳定，我们刚才有讲嘛，嗯，人际关系差，而且是非常差那种，这个就要小心了。因为他如果跟就普通人，如果他是个内向的人，那还好。
嗯、
但如果你发现，嗯，他跟谁都处不好关系，
嗯 嗯，
那就是一个 big red flag。然后还有一点哦，
嗯、
喝酒的时候，你看他酒品好不好？
酒品、牌品、车品。
嗯，酒品，尤其是酒品哦，因为很多人他，你说车品我还可以装一下，对不对？
嗯、
我可以控制、
嗯。
酒品你喝到你醉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就是你很难控制，那个时候就是你的 true self、
嗯、
你看他是怎样，是那种哇就开始乱砸墙，然后在那边 cuss 那种、
嗯、
对不对？还是说开始只是喜欢撸啊讲话啊、
嗯、
开始或者那种嘻嘻哈哈的、
嗯、
对吧？
哎，你喝你很少很少，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你很少喝醉，然后你就算喝醉呢，哦，你就会开始比较比平常活泼，我是很这样讲，就是比平常活泼的多，就整个开始有点 you know 小俏皮、
嗯、
有没有觉得就跟你之前一般的形象反差很大？
对啊，因为我平常会比较矜的。
你超矜。
对
对
对，喝醉酒就是啊不管了，就放松，然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嗯、
对。然后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人前人后两副面孔。你知道有的人在外面有人的时候他对你超好，
嗯，
回到家里关上门，哦，马上什么家暴的那种情绪就来了。最后就是会不会自我伤害的人。你知道有的恋人哈，比如说提分手的时候，我看过很多最后就是说啊，你跟我分手我就自残，
嗯，
或者我就在那边捶墙捶到我手都开始流血的，然后就是为了给你看，这种超级要不得的。
嗯，
这种很可能以后就演变成那种恐怖恋人，你知道吗？他会伤害自己来让你 guilt trip。
你知道我有一个之前有个朋友哦，不，我这虽然我这个开头听起来很像在讲我自己，但是真的不是在讲我自己。我真的是有一个朋友，他有一天发现他的男朋友会查他的手机，但是他假装他不知道他的密码，就他其实早就偷看到，或已经知道他女朋友的密码是什么了，但他一直就是哦，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密码，我不知道啊，然后我从来不会看你手机这样。但其实呢他都知道他的密码，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都会进去看他的，就是查一下他的手机里面的东西。
嗯，
对。然后他女朋友知道之后就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不仅仅是偷看，他还就是假装还说谎，就还那边演说哦，我从来不会看你手机，其实就偷偷看。
对
对
对，
就心机很重，你知道吗？
嗯，哎，你让我插一句题外话、
嗯，
你会介意对方就是知道你手机的密码吗？
你说男朋友吗？还是你跟我？
先说男朋友好。
你说知道密码，还是说他就会来查我手机？
就是、有的没的，就是看你手机。
男朋友我可能会稍微介意一点，就看哪个阶段啦。
嗯，那如果你们已经交往了蛮久了，
很久的话，真的是要看情况哎。可能吧、
哦、那结了婚呢？
有点难想象，因为我跟你就是两个人就是 互相看来看去的就是看到不想看啊，就感觉好像结婚，好像我至少我们两个啦就是 OK 啊、
嗯、
就可以互相看。
对啊，
有没有夫妻就是很久的夫妻还不给对方看手机的？可能也有哦。
我觉得有啊，
就还是想要 保留一点隐私权。
我觉得其实隐私权是 OK 的，
嗯，
但是就是对方如果真的要看的话，我觉得就大大方方给他看啊，就前提是你真的没有做什么东西，你 got nothing to hide 这种情况下。
对
我个人是觉得，比如说今天假设你不知道我密码，那有一天你突然说你想看我手机随便来看看，那我觉得 OK 啊，给你解开啊，你去看啊，我不会觉得有什么 offensive 或者是觉得哎奇怪为什么你难道不信任我吗？我也不会多想，你知道，除非我心里有鬼，
就是、心里没鬼才会大大方方、落落大方啊。
嗯，
好，那讲完一些恐怖情人的特质之后呢，我觉得从这边呢，我们可以稍微就是来反省一下。你说这两个这么优秀的，别人眼中的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
什么高富帅，对不对？
高富帅哦，那男的家庭是不是也非常的优秀？ 平常你从他的 social media 看起来是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健康大男孩，身高190，每天就是滑雪呀、攀岩啊、hiking 啊，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生活，对不对？就真的很难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对方很难去察觉到的东西。但这个时候就我觉得只能去要求自己了啦，自己比如说或者是你自己教育小孩的时候要朝哪一些品质去教育。像你刚才讲的，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这个 resilience 我觉得要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爸妈教小孩可能就要跟他讲说，其实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大不了的，有的事情真的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但是你放到比如说十年来看的话，其实十年以后那都算小事情，
时间拉长来讲。
对
对。然后我之前在网络上看到一段话，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恶意的攻击你，或对你做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或对你说一些什么不好的话呢，那是因为他想他展现的是 who they are， 不是 who you are 或 what you've done，你懂我意思吗？
嗯，
就他说这句话表现出来是他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对
对，他对你说不好的话是只是因为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嗯，体现了他的认知，
他的
没教养。
对，
对不对？
对，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别人的恶意重伤，或者是去酸你或者什么攻击你，你就觉得哇都是我的错，天哪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为什么都是我，为什么 why me why me， 对不对？其实大部分是别人，其实有些时候不需要过分的反省自己。
那补充一下我刚才讲的，就是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像你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在回想以前的，比如说我的某个考试我考砸了，或者是某个工作我没了我丢了，或者是某个工作我根本就没有争取到，或者是以前我不管是我拒绝的或者别人拒绝我的女孩，对不对？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分手的一段恋爱，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你现在再回去看就都啊 you know， 就只是一个 thought 而已了，没有什么大不了，你的心脏不会因为这个再跳快一次，对不对？
当时是了不得的大事，
对，
人生就这件事情了，你过不去了，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就是当你觉得你处在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灾难的这种情况下，你就想想说十年以后你还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像那个电影啊，哎，你有跟我一起看吗？叫人生大事，我最后
有
哭的那个。
没有，
讲一个丧葬业的一个男生跟一个小女孩的事情。
不知道，
他的 slogan 就是人生处死无大事，就是死亡这件事人生头等大事，其他之外呢？
可是说实在，我认为死亡都不是什么大事
啊。那你跟我的见解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找另外一起来聊一下。
你知道我曾经啦有一种想法，就是当我碰到我过不去的坎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OK， 我现在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可以选择去结束我的生命，对不对？我也可以多活一天或者多活十天半个月一年的，来看看老天到底要怎么对我，怎么惩罚我。如果我认为我的这一生已经足够糟糕了，给我一个大劫，对不对？就是我过不去的一个劫，那我就想我再多待一天，我再多活一个礼拜，我看看我的 life 还能怎么 worse， 对不对？他只能就是 get better 了，
还怎么能更糟呢？
对，
老天还能对我怎么样呢？
你已经觉得你到谷底的时候你过不去了，其实你就想嘛，那我的 future， 你既然你觉得现在是谷底，以后只会越来越好啊，不会比现在，不会比今天还糟。
好，第二个呢就是沟通的技巧嘛。
对，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其实蛮 surprise， 就是哎，你们在台湾有没有沟通课？
你说哪个时候？大学吗？
就任何时候，从小到大有没有上过一堂课专门教你沟通的？
没有。
没有，对不对？大陆也没有。但美国有。
什么时候？
大学。就大学很多人会。
必修吗？
也不是必修了，但是很多人都会修 communications。
OK，
对，甚至还有那个 major， 你知道吗？对吧？
哦，那个台湾也有。
对，这种，我觉得，而且在美国很多学校，他真的很看重这个，甚至有的高中他都会让你修 communications。对，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skill。我其实，在小的时候，我不觉得，哎，为什么要学 communication 呢？这到底是在干什么？这跟我的 major 有什么相关的吗？也没有感觉了，没有。那后来，我现在成人以后，我再回来看，我真的觉得，哦。 communication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课。
对，就比如说你跟你的另外一半，你可能现在结婚了，你要跟他继续走下去未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你跟你身边的枕边人，你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或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是你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表达你自己在想什么。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长远走下去，一定要找到一个最好的沟通的方法。
是，其实人与人之间，不管你说你的技巧有多好，真正建立你们的关系就是沟通，对不对？不管是夫妻关系、小孩，还是对你、对外、对老板、对朋友，都是沟通。哎，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情绪管理嘛，比如说遇到糟心的事或不顺心的事情，你怎么去恢复你的 resilience， 对不对？还有一个是你的情绪稳定性跟你的成熟度，这个很难耶。
对，
这个我觉得可以现在是当做一个优点来称赞人了。我们最近不在看一个综艺节目吗？叫做《花儿与少年》第五集、然后最后呢，大家在就是回顾这一段旅程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夸赞一个人他最大的优点什么是什么呢？就是他情绪稳定。
嗯，
这个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品质了。现在就不管生活有什么风浪，或者是遇到什么大大小小的困难，这个人永远保持一个很稳定的心态。
对，稳定哦，不是代表没有情绪，
对，
而是说他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他永远不超出某一个 range。
这个非常难，就不走极端，这个非常难。
你这样让我想到我高中的就是朋友，就是我高中有
是一个好的例子还是不好的例子？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
算是不稳定的。对，我高中的时候呢，有一个女性朋友跟一个男性朋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们俩在一起。然后在一起呢，
你是那个电灯泡？
我不是电灯泡了，我是那种，我高中是妇女之友，你知道吗？就是所有女生都会来找我。
你这无从考证，你这讲我们结婚你讲了多少年了，你是妇女之友。
对，
这
我高中的时候
我无从考证，你说是就是啊。
你可以去找我高中朋友问了、OK，
好、
就是、
下次问一下。
对，我高中就是那个浇花的那个人，你知道
我现在要 call 啊，我给你那个高中朋友。什么叫浇花呢？什么意思？
就是人家都在送花，对不对？然后就是人家是花或者是怎样，我就是那个浇花的，就是属于室外的，就只是在呵护人家的 you know， 培养人家的感情的那种。
好好 okay， 所以你那对男女朋友怎么了？
就都喜欢来找我吐苦水那种、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高中，我不知道是高中可能荷尔蒙的在一直在变化嘛，很喜欢上那种八连档的那种
琼瑶。
对，就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每一个礼拜都会分手的那种。然后分了手以后，女生就跑过来找我哭诉。
三天一小分，五天一大分。
对，然后就会来跟我哭诉、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朋友也会就是给他建议，一开始真的就是给他建议，后来就发现哎，你这位是怎样，就是一天到晚就说什么男的可能劈腿了，或者男的又不喜欢他了，移情别恋那种、然后就说我要跟他分手、我们分手了、然后呢这次真的分了，然后但是每两个礼拜又复合了、然后每两个礼拜又分了又复合了又分了又复合了，我们就想说后来就大家已经懒得理他了，你知道吗？
你是活在八点档里面。
对，然后
亲身经历，
然后我们其他人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他真的很喜欢这种 drama。 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就问了他，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老是要分分合合，然后感觉你跟他永远就是在上演韩剧的那种套路，然后他就说对，我就是喜欢这样子。
对，真的。
对，他说这样子我才觉得
活着，
不是，他又觉得我们的爱情是那种轰轰烈烈的。
对，
他要的是那种感觉。
他真的是八点档看太多了，就一辈子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真的。
对，他可能觉得他就是故事里的女主角，你知道吗？
没错、
就是、
血液在沸腾，爱情在奔跑。我真的觉得这种人我也遇到过，就他没有 drama， 他要去 create drama， 你知道吗？这种旁边的朋友真的会很累，就安慰他也不是，不安慰他也不是，就今天跟他安慰了半天，然后隔天又和好。哎，我们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哦，情绪稳定，这些人就是情绪很不稳定。对。但是我
高中的时候，我可以理解啦，你那种 puppy love 那种还 OK， 对，你想就是演一次那种女主角、男主角 OK。你到了大学或者甚至大学毕业，你还是这么就是不成熟的心理，那就有问题了。
再来，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互相尊重跟信任嘛，刚才讲过了。 就是你要尊重他有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你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控他，你们两个是独立的个体，尊重他的爱好，尊重他的交友圈，尊重他的一切，对不对？然后不要去踩对方的底线。再来呢，就是要给对方一些个人的空间啦。
哎，我顺便说一个、我今天才发生的事情哦，是你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对，我今天我在公司的时候，突然我手机弹出来一条，就说我预定的餐厅，就是情人节的餐厅，就是 要我 confirm 一下。然后同时我往下一 scroll， 他又出现了另外一家餐厅，他说那家餐厅是我5年前已经订过的，而且已经去过的，懂吗？就是这个 reservation has been 就已经 fulfilled， 就是我们已经去过的。
同一家餐厅？
不是，是另外一家。
两条讯息？
对，两条，就是、不是两条讯息啦，就是我打开那个网页以后、我除了看到 我接下来还没有去的那个餐厅的预约、我还看到我曾经去的，就是 history 一样的、对，然后那一家餐厅超级我完全就是想不起来，我说这是哪个餐厅啊、怎么名字这么陌生、我不记得我去过、然后我就看一查地点 Chicago， 我想说 Chicago 我去过什么餐厅，我就想说完蛋了、我第一个反应是你外遇了。对，我就想说是不是你当时，
可是那是你的账号、
对，我在想说你是不是用 for some reason， 可能你的手机当时登入的是我的账号，反正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
而且5年前我常常去 Chicago 出差。
对，我当时真的我第一个反应是你我被绿帽子。
不是不是，问题是我真的去出差，我真的去那家餐厅吃饭，我可能是跟我同事或是公司的或是客户、
没有，对，但是关键是我点开那个 reservation、他写的那个 memo 是 date night。
哦、一个 date。
对，然后我当时整个就有点心就嗡嗡一下那种，我觉得这是什么鬼啊，这我被绿了、
欸、你当时有闪过我就说5年前我真的常常去 Chicago 吗？
对啊，
芝加哥。
对啊，
真的，你真的有想到？
我有想到，我就说这一定是你那个，就是只有你去出差的时候、然后出差，那我肯定没定啊。那如果我没定的话，那就是你了。那你用我的账号 for some reason 定了这个东西，而且关键是还写 date night。
所以你 OK 好，你最后怎么自洽的？
最后我就在想，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的心情其实。我是带着就是感觉我被绿了的那个心态哦，
你居然会怀疑我？
去想，对，我其实当时心里很 mix， 我会觉得说我不该怀疑你，因为我觉得我们超级那种情比
金坚
一样的那种状态，但是我又这事实摆在我面前，我就想难不成是人家的系统出错了、还是我被 hack 了、还是怎样？后来我想了半天、我终于想到了、Chicago、我有去找你，对不对？然后那天我那一个 trip 我好像有订哪里，
对，
我有带你去吃一家，
对，没错，我们那一次去出差去芝加哥，我先去出差，然后你到 weekend 的时候你飞过来找我，我们就留在芝加哥多玩了几天，
对，
see，
然后我就想到哦，原来是我自己订、哎、那家那个名字我真的是完全就没有 register， 我到现在我都不记得那家是什么，
而且你还 put day night，
对，
而且就算我真的要外遇，我会用你的账号去预订餐厅吗？ Hello，
我咋知道？对啊，当然是匪夷所思啊。但是就是说你硬要凹，我也可以说哦，那可能是某一次我用你的手机登入了那个 app， 结果我忘了 log 出来。那你也不可能每一次 check 到底是谁的 login 嘛，对不对？那你可能你就用了，然后就订了，对吧？
对，但是
也说得过去。
但是平常就是那种。怎么讲，怀疑心很重的人就会开始哇不得了，就开始
对、关键是我当时真的是带着那种心情去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就是去想的时候，我心里没有愤怒哦、
啊、
我真的没有愤怒，
你是怎样，
真的就是我会觉得很
你对我心如止水了吗？
不是，我心里是觉得比较 broken hearted， 就是心碎、有点心碎的感觉，但是我不会愤怒，对，
哎，你讲不好听的，你这样算不算已经预习过一遍？就是发生这个时候，发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心路历程，其实也就这样嘛，对不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这样的话应该不会，我应该不是那种有恐怖情人的那种。
你不是，你真的不是，好吧？但是说到底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的教育的里面呢，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想一想，就是 所谓的学霸呢，别人家的孩子这种心理上面的健康真的需要非常非常的照顾到。
对，
像尤其我们家小儿子，我常常就跟他讲说，真的我把老话都搬出来了，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百分之八九十的事情都不会按照你所想所思来走，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对不对？你要么改变他，要么接受他，要么一笑了之，要么就是忽略他，对不对？你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气得要死，然后跟自己过不去，对不对？甚至去伤害自己，伤害别人，这很不可取。好，我们看未来这个开庭，就是矽谷杀妻案的开庭的走向会怎么样。但真的觉得非常惋惜啦，你说这么优秀的一个女生就因为这个家庭纠纷的原因就没人就没了。
是，
然后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的留言。然后第一个呢，是我在台湾的一个好朋友，他说上个礼拜呢听到 Anson 的声音非常的开心，就是我们的大儿子上节目来分享童军的一些经验。那他老公呢也是当初的童军队的队长，他还会用棍子在顶端点火，点燃之后来做火棍舞。哎，哦，我看过那种超酷的
火棍舞，
火棍舞
那不就是那种你经常去夏威夷或者土著？
不是不是，
那个
是那个啦，啊，我们去那个墨西哥的时候有看过，还是，
啊，
是夏威夷吗？
就是，很多地方的土著都会用那个火啊，
所以童军也要用这个吗？
我不知道，目前还不用，但是。
美国童军目前还没有出现这样技能。 OK， 然后呢下一位听众叫扫厕所第一名曲曲曲， 这名字好特别。他说听到 Annie 讲说新年新希望是希望能考虑学跳舞，然后他推荐 Contra Dance 社交舞，对初学者很好上手。
Contra Dance 是一种舞吗？
我不太了解。他说
不会是我们那个
交际舞，是不是？
对，我们初中的时候有学那种，那叫什么 square dance。
我可以去查一下。他说基本上会跟场上所有的人都互动到，哦，就是什么一个换一个，就是一个人跟一个舞伴，然后跳一跳换下一个舞伴，是吗？然后说他的舞步不会太复杂，不会太难，可以去参考一下。好，谢谢你的资讯。然后下一位是台湾的礼物妈咪，他说想要听我们儿子分享他在美国学校的生活。同学之间如果有台湾或者其他国家移民过去的小朋友，可能英文不是很好的人，大家会怎么和他相处呢？学校同侪之间的霸凌问题会不会很严重？或是移民过去的美国家庭生活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会哪些？我们下次可以讲一下，会请小孩子来讲一下。但他之前有提到过他们班，诶，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他们班有刚来了一个台湾来的，
大儿子
是他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的时候，
那是我们大儿子。
OK， 然后老师好像就会指定一个他的那种 class pal， 就是 buddy 那种，就是专门去帮助他协助他或翻译这样子，然后我们大儿子就被指派去帮助那位小朋友，好像相处的都还不错这样。但下次可以请他上来分享一下好吗？然后另外一位叫做也是矽谷夫妻，他说听到大儿子的童军分享觉得很可爱，回想他老大六年级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很个很好的经验。
现在发现，哎，很多人都参加过童军嘛，难怪我发现身边的人很多都很 handy， 都比我 handy。 对。
好，下一位呢是杰飞，他说呢很感谢我们的分享，因为未来想要去美国生活，所以才找到我们的频道，很喜欢我们互动的模式，很轻松有趣，又可以同时获得实用的资讯。好，谢谢你的回馈。好咯，那今天的 podcast 就聊到这里咯，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在节目介绍里面有一个 link， 点进去就可以专门留言的地方，有一个小小赞助我们的方式呢，也在节目介绍里面有连接可以点进去参考。那就谢谢大家这礼拜的收听，矽谷夫妻夏令，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拜拜
拜
拜。爱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曾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这一次我们都能很幸福。